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4月1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清零引发民怨，是否给习近平难堪？鲁难称这是误解，地方政府做不到。
目前来说，不是有上海人自己主导的，不是地方政府想跟谁下一个坑来去这么做的，我觉得这个事做不到。
俄乌战争与北京的舆论宣传游击战，
北京协助莫斯科散布的谎言和虚假信息，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对俄罗斯军队的进攻仓皇逃窜，攻入乌克兰的俄军是仁义文明之师，爱护平民，爱护平民建筑。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区市镇布查发生的屠杀是乌克兰摆拍造假和出于宣传目的的表演。
博尔顿呼吁美军重新驻兵台湾，台湾蓝绿阵营反应不一。
两岸之间的问题不是用打可以解决的嘛，只是驻军的话容易引起一个出兵的借口啦。假设驻军情况是会引起中共对台湾跟美国的关系的密切性，它当然会更仔细更紧张嘛。
俄军对乌克兰狂轰滥炸，导弹击中西部城市利沃夫，至少6人死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共党刊《人民日报》星期一4月18号发文，再次力挺习近平的疫情防控清零政策。同一天，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在中共党校报刊发表文章表示，坚定不移贯彻科学精准动态清零的方针。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搞清零造成民怨四起，实际上是让习近平难堪。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鲁难。
鲁难先生好。
哎，你好陆阳。哎，
人民日报和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4月18号同时发文力挺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而中国各地的全部或者是部分封城措施呢，不但是没有遏制住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反而造成引发民怨的次生人道灾难。那四月上旬以来呢，人民日报和这个官媒新华社等媒体连续发出了6篇文章为动态清零做这个辩护。鉴于这个动态清零在中国各省市造成的这些次生人道灾难，中国官媒还有这个卫健委的最高官员为什么还要力挺清零政策？
清零政策啊，包括这一场抗疫的这场运动，尤其是上海的这一次的清零这个活动啊，其实就是一个面子工程。它跟抗疫啊，跟这个就是新冠疫情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面子工程呢？就是我们看到从这个武汉疫情开始，那么习近平主席在这个感觉到武汉疫情基本上得到控制的时候，那么就宣布这个整个武汉的抗疫的这个活动，他亲自领导，亲自部署。那么在这之后呢，也开了一个盛世豪大的这个所谓的庆功会啊，然后各种表彰，各种这个自我表扬，给了很多人戴上了一个很大的金链子，表明我们党，我们政府在这个抗疫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而且当时很自豪的让全世界来抄中国的这个抗疫作业。但是没想到的是，2年多过去了以后，全世界的新冠疫情都在逐渐的平息，像美国基本上都已经放开了，没有什么封城封路的之说，在欧洲基本上恢复了，全部都是这个正常的生产的经营的活动，这个人民群众基本上就不再考虑什么这个疫情的这个大肆泛滥了。我们注意到最近几天，连过去大家都认为非常落后，这个疫情泛滥非常严重，简直没有办法抵抗的印度，它每天的这个感染人数就降到1000人以下了，就是几百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习近平主席没有办法解释原来那么高调的宣示中国的抗疫成功的这种政策是他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到了今天为什么在全世界都结束了，中国还在继续的去在写作业，当年让别人抄作业那种热情现在没有了。这个时候习近平主席需要有一个逻辑自洽的一个活动， 那么就说我们自己要打一场胜仗，最后也来宣布这个事情结束。我们看到3月17号习近平主席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而且这个会议上还在强调新冠疫情要动态清零，要坚定不移的要执行清零的政策。实际上当时习近平主席认为全世界的疫情都结束了，在中国也应该很快结束了，我们来打一场假球，全民欢呼的把这个疫情就结束了，再开一个庆功会，这样习近平主席就找回来面子，这个面子工程就从这里开始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毒变株，他不解人情啊，他不那么理解习近平主席的心思，反而在习近平主席3月17号开了政治局会以后，要亲自抓这个抗议活动的时候，这个奥密克戎变株在上海越来越这个扩张，呈几何级数的增长，从这个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到了上万人、2万多人最高的高峰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所有的中共的官员，包括媒体，他们必须要继续的为习近平主席来扛大旗，在一场看着大家看着皇帝的新装，你不能说他没有穿衣服，而是要继续的夸赞这个皇帝的新装是如何的漂亮。实际上，马主任和人民日报也好，包括新华社也好，包括环球网大肆鼓吹的也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他们自己清楚，虽然是一个面子工程，但是呢，自己吹的牛跪着也要把它吹到底，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他4月11号到12号在江西考察，据媒体报道，李克强在考察期间的一个座谈会上全程没戴口罩，他的随行人员也没有戴。李克强此举被认为明显跟中央推行的防疫措施背道而驰，从而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共高层是否出现防疫分歧的猜测，您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个分两个方面啊。关于中共的防疫政策，基本上没有人真正的打心眼里认为它是成功的，因为我们看到尤其是在上海这个奥密克戎的防疫之中，然后造成是民怨四起啊，然后又是封城，又是封村，又是让老百姓都没有吃，有人不能得到就医，死去，有人是活活的饿死，还有很多的名人过去力挺这个中央政府政策的这些名人，包括像那个著名的作家六六，写了这个在武汉，这个写了为这个抗疫写了这个很多歌功颂德的文章啊，甚至剧本，还有像郎咸平，还有等等一系列这个很左的这些人，他们的父母都在这个抗疫中要么受到这个很大的这个灾难，有的是就去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上海人的这个抗争行动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所以在全国其他的地方呢，也都没有人认为就是这个抗疫是怎么样一个成功，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闹剧，但是呢，迫于压力没有人敢来说穿它。那么李克强总理也不例外，他也是同样的没有宣传的发声的这种渠道，同时呢，如果他说一些真话的话，也会带来一些自己意想不到的这个迫害，可能会也会落在他身上。但是呢，我觉得李克强总理他跟过去的几届总理都一样，他都要表明一种政治态度。在离场的时候，因为李克强总理已经宣布他不这个即将离职吧，就是这个他的任期只有一年了，实际上他是在做一种这个告别秀。这个在过去的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很多领导人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赵紫阳在1989年的时候会见戈尔巴乔夫，那么他就说现在这个学生运动，他当然没有直接这么明说了，他想通过跟戈尔巴乔夫的会谈说，小平同志按我们政治局的这个决议他是掌握大局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责任不在他这里，那么也是在离场的时候这个表明这个政治秀。那么李克强总理很显然他很清楚这个政治局的所谓的政治清零的政策，很清楚在上海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他和其他人一样都没有戴口罩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表明这个所谓的口罩，所谓的这个疫情并不重要。那么实际上李克强总理已经不是第一次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他个人的一些政治诉求或者他个人的一些政治意愿，但是我觉得这个跟抗疫政策是没有关系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8号公布今年一季度中国 GDP 等经济数据，尽管一季度的中国 GDP 数据高于预期， 但是专家认为它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本轮上海疫情的影响。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二季度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更加困难。中共官媒力挺动态清零政策，难道不怕经济数据不好，会影响习近平在二十大的连任吗？
这个经济数据啊，从来不是这个决定中国领导人连任与否或者上台与否的这个决定因素。
嗯，
就是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啊，就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打垮了蒋介石，通过武装斗争来取得他掌握的这个权利的。我们从这个其他的这个领导人这个历史上来看呢，你像文革的时候，九大决定林彪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啊，这个非常高调，在写在党章里边了。但是林彪跟经济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不需要，你只要忠诚于领袖，然后就可以了。包括后来的王洪文，啊，文化大革命起来的这个王洪文，造反派，他跟经济有关系吗？也没有。甚至到毛泽东最后的时刻，有想让江青来接班，江青在经济上有作为吗？也没有。他们的这个连任与否、接班与否，他们的这个权利都是私相授受的，跟这个经济没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统计数据从来都是一个橡皮泥，可以任意编造的。因为你这个统计，你的基础的样板应该是准确的，所以呢，你到最后到国家层面这个统计，它才能反映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数据，反映经济的这个情况。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很多基层的官员，他们为了他自己的这个升迁，他都要去造假来做好他自己的这个功课。他绝对不会因为报一个数字报的这个高了低了不合适了，让自己的乌纱帽掉了，这个他不会做的。所以过去一直都有一句话叫春骗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党中央希望他这个统计数据能够让大家面子都过得去，都好看，所以他就把它造成这样。所以第二季度的这个经济数据出来，也会超乎人们的想象，也会给这个中央政府面子，不能因为统计数据的发布，让这个习近平主席或者中央政府的清零政策掉了面子，这点是绝对不允许的。你的统计工作是为党服务的，你做的新闻工作是为党服务的，你做的所有工作都是为党服务的，所以党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你不能因为你的统计出来的数字跟党不一致，所以这个经济数据不能左右习近平主席的连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台湾政治学者董立文4月16号在一个会上对于中国的清零政策发表看法，他认为上海等地方政府一刀切式的近乎残暴的这个防疫封控做法实际上是给习近平难堪，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上海的这个防疫分成两段，那么在3月17号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呢，可能是由上海这个地方政府这个负责的啊，原来他的所谓的精准防控，他能够把疫情控制在某一个咖啡馆，甚至某一个公共厕所，在这个小公共厕所是个封闭区啊，这个咖啡馆人不能再进出了，这是他的所谓的精准防控。这个当时在上海还是受到上海人的这个追捧的，包括他们的张文宏医生啊发表一些意见，那么总是跟中央的这个政策和跟其他的这个跟风的地方政府的政策不太一样，所以当时还是受到一些推崇的。那么不同的是在3月17号之后，上海的这个防疫已经不是上海人自己来掌控的，那么在这个之后也要跟从中央的这个所谓的清零政策不动摇啊，根据这个意志，那么孙中山副总理那么就是长期的坐定上海，在上海指挥这个作战。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物证来说，就是说在上海他有这个很多全国支持他的这个医疗人员物资等等一些其他调全国党军队调了大概有50000人进上海，那么这个肯定不是上海自己说你这个支援我多少医生，你这个省支援我多少军队，那个省给我多少蔬菜，这个上海人是自己决定不了这件事儿的，那么他只可能是中央来进行协调。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批支援上海的不是医生不是护士，是山东的特警2000多人到了上海，那这是上海人自己要求的吗？我想一定上海人是调不动 山东的那个这个武警部队的。那么这个马主任的这个文章第一段就写到，是习近平主席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所以这个上海的防疫政策目前来说不是由上海人自己主导的，不是地方政府想跟谁下一个坑来去这么做的，我觉得这个事做不到。
感谢独立时评人鲁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上海本轮疫情出现首批死亡病例，当局计划社会面清零，为复工复产做准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深受新冠疫情反弹之苦的中国商业与金融之都上海星期一报告说，在奥米克戎亚型变异株 BA2 的肆虐下，该市出现了本轮疫情的首批三位死亡病例，三位死亡者皆为高龄，而且伴有基础疾病。上海市政府在星期一举行新冠疫情防控记者会上通报说，前一天上海新增死亡病例三例，均为高龄，同时合并急性冠脉综合症、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后遗症等严重的基础疾病。入院后病情加重，抢救无效死亡，直接死亡原因由基础疾病导致，上海市卫健委说。这三例死亡病例使中国大陆全境自2019年年底疫情最早在湖北省武汉市爆发以来的死亡病例累计增加到4641例。三例死亡病例分别为89岁女性一名以及91岁男女各一名，三人生前都没有接种疫苗。虽然中国是全球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全民接种率高达 90%， 但是很多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却没有接种疫苗。以上海为例，上海60岁以上的老人中只有 62% 的人接种了疫苗。美联社引述医学专家的话说，中国只有进一步提高疫苗接种率，才有可能安全地与病毒共存。肆虐上海的奥米克戎亚型变异株 BA2 虽然传染力和传播速度超强，其导致的重症率和致死率却比之前的德尔塔变异株要低。但是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虽然中国迄今为止的累计死亡病例远比美国 98.8 万的累计死亡病例要低，但外界对中国威权而又高度不透明的政府如何统计死亡病例始终保持高度疑问。此轮疫情三月中上旬在上海爆发以来，浦东浦西两区先后实施过为期四天的分区封控，之后又将全市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希望通过分区分级差异化管理给一些社区松绑透气，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封控措施加码容易松绑难，2600万市民两三个星期被禁足在家，不仅吃喝成问题，更有一些病患因缺医少药而遭受次生伤害。上海浦东新区政府星期六发布告浦东新区全体居民书，坦承整个浦东新区已经封控了20天，有些小区封控了一个多月，声称每一个人都在这场抗疫大战中付出了努力，做出了牺牲，大家都很苦很累，但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坚持，一旦放弃，之前的所有努力和牺牲都将付诸流水，将来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浦东新区政府说。星期天0时至24时，上海新增本土病例22248例，其中确诊病例2417例，无症状感染者19831例。自三月底以来，上海累计出现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已经超过30万人。上海虽然号称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最富庶、最干练和最有效率的城市，却在新冠疫情的突袭下手忙脚乱，应对措施荒腔走板，被当局下令足不出户的居民抱怨缺吃少喝，而因检测呈阳性或与阳性有密接的人则被送往拥挤而又缺乏生活设施的大众隔离点接受医疗观察，很多隔离点上也是缺吃少喝，电灯昼夜开着，垃圾成堆，而热水淋浴完全不存在。 由于整栋居民楼或小区为了防疫方便都有微信群组，任何人检测阳性都逃不过集体的眼光，而且还常常被大家指名驱离，抵抗力较弱的老年人也不受邻居或微信群组的欢迎。尽管中国的互联网和社媒上常常有对动态清零政策的抱怨和挑战，但中国政府仍在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中国政府不计代价对病毒动态清零的强硬政策，引起各界对今年经济成长以及供应链安全的担忧。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加 4.8%， 高于去年第四季的 4%，但是低于今年全年成长 5.5% 的增长目标，而且第一季的 GDP 增长率还未完全体现本轮上海疫情的影响。为了将上海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降至最低，上海市政府已经设下要在4月20号之前实现新冠病毒不在隔离区外传播的目标，要求全市当天要将病毒在社会面清零，以便让部分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制造商星期一表示，随着上海将病毒在社会面清零以及逐渐部分解封，他们已经开始为上海工厂的复工复产做准备。路透社引述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斯拉已经通知其上海工厂的员工准备回厂复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中方合作伙伴也表示，他们也将于星期一对复工复产的计划做压力测试。上海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严厉防疫封控措施不仅影响经济增长，而且冲击全球供应链，很多人还要应对停工在家无钱养家的窘况。
严厉的防疫政策之下，中国零售额下跌，失业率上升， GDP 目标难保。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了 4.8%， 略高于西方人士的观察，但三月份零售额出现负增长，显示严厉的防疫措施将对第二季度甚至全年的经济成长形成巨大压力。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多项经济指标趋于疲软，最明显的莫过于三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跌了 3.5%， 创近两年的最大跌幅。此外，三月份的失业率也上升至近 6%， 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增速降低到近两年来的最低。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最大城市上海和其他40个城市近来实施了全面或部分封城措施，对总体经济影响面达 40%， 预计4月份的经济数据将比3月份更差，甚至影响当局设立的实现今年经济增长 5.5% 的目标。国家媒体新华社在报道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时说，中国经济正面对多重风险挑战，面对新的下行压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世界银行四月早些时候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降低至 5%。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在目前的动态清零政策下，今年中国经济实现 4% 的增长可能会比较现实。
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狂轰滥炸，导弹击中西部城市利沃夫，至少六人死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西部官员表示，利沃夫市星期一遭受导弹袭击，导致该市至少六人死亡。俄罗斯将近两个月前入侵以来，利沃夫曾一度躲过极端暴力的重创。利沃夫州州长马克西姆·科季茨基说，三枚导弹击中军事基础设施，而另一枚导弹击中一家汽车轮胎修配厂。在乌克兰其他地区，从交战区撤离平民的努力星期一连续第二天被迫暂停。俄罗斯占领军违反国际人道法律，不停封锁和炮击人道走廊路线。副总理伊琳娜·维尔舒克在社媒上贴出的一份声明中说，乌克兰总统弗拉迪米尔·泽连斯基指责俄军对哈尔科夫的居民区发射迫击炮和其他炮击，故意制造恐怖， 而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守军拒绝了俄军要求他们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泽连斯基在星期天晚间的一段视频谈话中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将于最近的将来在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发动攻势。俄罗斯最近几周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周边以及北方其他地区撤出部队，致使西方军事官员相信俄罗斯只是将这些部队整编和重新部署到乌克兰东部地区，夺取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在内的顿巴斯地区以及南边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将使俄罗斯得以掌控一条通往他2014年侵占的克里米亚半岛的陆上通道。泽连斯基在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五录制并于星期天播出的采访中表示，顿巴斯之战对乌克兰至关重要，而且一旦俄罗斯夺取这一地区，他很可能再次企图占领基辅。我们阻止他们并坚守我们的阵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场战斗可能影响整个战局的走势，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曾要求仍在马里乌波尔坚持的乌军投降，声称他已经控制了该市的整个城区，而估计只有2500名乌克兰守军和400名雇佣军仍然坚守在占地面积甚大的亚速钢铁厂。乌克兰总理杰尔斯·史米加尔星期天对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表示，乌克兰守军将在马里乌波尔抵抗到底。这座城市仍然没有沦陷，他说，此时俄罗斯宣布的最后通牒已经过期几个小时。在被问及有关俄国总统普京坚信莫斯科正在赢得这场战争的报道时，史米加尔表示，虽然有几座城市遭到围困，只有南部的赫尔松沦入俄军之手，900多个城镇和村庄已从俄军占领中获得自由，史米加尔说。他还表示，乌克兰也无意放弃乌东的顿巴斯地区。这位总理指出，如果可能的话，乌克兰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外交解决办法。我们不会离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土地，他说。泽连斯基在星期天晚间的谈话中表示，西方国家应该增加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以俄罗斯石油和银行业为目标的制裁行动。欧美人人都看到俄罗斯公开使用能源制造西方社会的不稳定，泽连斯基说，这一切都要求西方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出台一套新的、更严厉的制裁措施。西班牙总理佩德罗·桑切斯星期一在接受天线三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西班牙政府将很快重开在基辅的大使馆，以表达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西班牙与乌克兰在一起，我们反对普京，桑切斯说。俄罗斯的入侵迫使许多国家暂停在基辅的外交运作，很多国家将使馆作业迁往利沃夫。意大利、法国和捷克共和国等国家已经重开或宣布即将重开他们在基辅的大使馆。俄罗斯最初将他的目标描述为让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但是基辅和西方盟友认为这是无端发动侵略战争的虚假借口。这场战争已经迫使乌克兰4400万人口中的四分之一流离失所。
俄乌战争与北京的舆论宣传游击战。自俄罗斯普京当局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来，北京持续展示了他对俄罗斯的支持。近日，从中国传出的多种迹象显示，操控中国媒体和网络舆论的中国当局推行的亲俄反美宣传，在中国国内遇到当局难以应对的挑战。与此同时，有观察家指出，中国当局有关可以从俄乌战争中获益的宣传难以成立。美国之音金哲，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内外的一些观察家指出，自从俄罗斯2月24日发动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来，直到今天，中国当局一直在进行一种对内对外的舆论宣传游击战。中国当局一方面在对内对外的场合竭力跟俄罗斯当局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不把俄罗斯发动的战争称作战争，而是称之为俄乌冲突。另一方面又在国际间表示冲突是悲剧，中国希望早日结束冲突，恢复和平，同时放任公开支持俄罗斯侵略的言论， 在中国共产党宣传机构严密控制的中国互联网上四处流传，并竭力封杀反战和批评俄罗斯侵略的中国网民言论。在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中共当局的这种舆论操控近日来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景象。4月13日，中共宣传机构新华网发表报道，标题是新华社连发六文深揭乌克兰乱局背后的美国黑手。该报道说，新华社连发的系列文章揭露了美国贪婪丑恶的真实面目，播发后引发网友强烈共鸣。在这篇通过网络发表的新华网报道之下，大字列出五条网友强烈共鸣，如还是那句话，美国不仅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最大破坏者，更是世界动荡局势的直接制造者和参与者。但是这些新华社的网友的名字上都被打上了马赛克。有观察家认为，新华社如此给支持和应和其报道的网友匿名显示，他担心其报道和应和是不得人心。但也有熟悉中共网络舆论操控的人表示，这种匿名操作很可能是新华社掩盖其水军或机器人发帖的举措。在当今中国，水军或机器人发帖已经成为中共网络舆论操控的日常操作。在另外一方面，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4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发帖说，俄乌冲突爆发，大量难民涌入，让欧洲国家苦不堪言。然而在美国华盛顿游说公司、军工企业和国会大厦里的人们却开香槟庆祝，他们在庆祝什么？说白了，就是美国渔利，美国是俄乌冲突的幕后操盘手。在这则微博帖下，出现了中国网络舆论观察者和研究者所谓的评论翻车现象，即网民冒着被删帖封号甚至被抓捕的风险，发表针对中共当局宣传的反宣传。以下是一些网民的反宣传言论：美国操盘能力这么强吗？那俄国就乖乖的听话去侵略乌克兰，真是轻浮的结论。俄罗斯花钱打仗，美国却赚了个盆满锅满呢、啊，俄罗斯是不是傻了呢？这么绝对而又轻浮片面的结论，刻意引导国民的仇恨不是？到了4月13日，新浪微博上这则《人民日报》贴下显示有4333条评论，但只有三条附和中共当局宣传的评论得到展示。对另外至少4330条评论的下落，《人民日报》控评机构给出的说明是，已过滤不当言论，部分评论暂不展示。自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以来，坚持声言信奉联合国宪章、信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的中国当局，对战争的性质闪烁其词，对内对外采取难以自圆其说的说辞。澳大利亚拉特罗布大学研究员托尼·沃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采取的这种对内对外两面派的姿态，自有其难言的苦衷。沃克说，
pushed into Ukraine, and of course the brutality of the Russian.
沃克说，我想中国没有料到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及其残酷性，这种局面让中国感到尴尬。中国可能先前是预计普京只是会在乌克兰进行有限的军事行动，现在看来中国对俄罗斯入侵的规模没有防备，因此措手不及。 但我不能确定中国会对俄罗斯向乌克兰施加压力感到意外。我想可以公平地说，中国花了几个星期才琢磨出对乌克兰最好采取哪一种外交姿态。中国在联合国的几次强烈谴责俄罗斯的投票中弃权，而没有投反对票。曾经长期驻中国进行新闻报道的沃克接着说，他也注意到《人民日报》和中国官方其他一些宣传刊物发表的一些材料，宣扬民族主义观点，对俄罗斯表示更多的支持性立场。但中国官员在国际场合就不这样。他说，人们可以对中国提出的一个合情合理的批评是，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当局对内对外是两面派，中国要顾忌自己的名声和经济利益，又顾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措施，并力图避免也因支持俄罗斯而被制裁。早些时候，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明确表示，北京跟莫斯科一道质疑独立国家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中国还为俄罗斯提供政治支持，其中包括散布赤裸裸的谎言和虚假信息。北京协助莫斯科散布的谎言和虚假信息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对俄罗斯军队的进攻仓皇逃窜，攻入乌克兰的俄军是仁义文明之师，爱护平民，爱护平民建筑。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区市镇布查发生的屠杀是乌克兰摆拍造假和出于宣传目的的表演。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专门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教授阿斯特里德·诺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外界在观察中国国内舆论场的时候，应当注意中国内部意见的多样性，要记住中国官方的立场，以及我们所看到的某些中国外交官和党国的官员的那些咄咄逼人的离谱的言论，不一定代表中国人的想法或中国内部的整体辩论。自战争开始以来，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控制的媒体大力宣传的一个主题是，中国大有可能是俄乌战争的真正的赢家及受益者。诺丁对中国当局的这种宣传的总结是，美国及其盟国被卷入一场代价昂贵的战争，而中国没有被卷入。中国或许认为这会给他的主要敌手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俄罗斯跟越来越多的国家交恶，就会越来越多的依赖跟中国的贸易，而确保能源供应是中国领导层的一个重大关注。在这方面，俄罗斯依赖向中国出口能源，中国就有了更好的讨价还价的资格。但诺丁接着指出，北京的这些如意算盘显然是成问题的。他说，
目前的冲突加剧了朝向一种新的全球关系的倾斜，这种倾斜先前已经发生，其主要特征是强人政治、力量及正义，立足于政府、全体而不是全民。在人们说中国或许会从俄乌战争中获益时，中国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有关的讨论主要就是中国的党和政府不一定能变成指代更广阔的群体的利益。当然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人民或其他国家的人民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并获益。一个强人以自私自利的态度来对待全球关系，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不是一种最好的前景？
诺丁认为，截至目前，中国有关俄乌战争的宣传虽然会让一些中国人担心中国对普京政权的相对性的支持，以及散布来自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有可能损害中国的国际名声和公信力，但中国当局的这种举措也明显显示， 中国已经无意再对民主的邻国或西方国家展开魅力攻势，而是有意吸引不认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但这种思路显然也成问题。诺丁说
Now, a key way that I think this may backfire in relation to those other states that are not necessarily Western or democratic is the role of colonial expansionism.
我想这可能会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那些国家不一定是西方国家或民主国家，那些国家会认为这都是殖民主义扩张的老一套。因此，我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展示了这种殖民主义扩张，也就是一些中国人所说的霸权主义，而这不是中国的叙事中所说的西方国家或美国人或欧洲人干的，而这又令人不由想起中国的未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动攻打乌克兰的战争之前发表讲话，否定乌克兰的历史和乌克兰人的民族性。中共当局有关俄乌战争的宣传对此进行了低调淡化处理。诺丁表示，但其他国家看到中共当局的作为，难免想到新疆、西藏、台湾，并由此担心中国的殖民扩张主义。此外，中国当局一直大力宣扬的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尊重他国主权的原则，也由此令人难以置信。美联社星期四4月14日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针对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早些时候发出的北京利用其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劝说莫斯科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的呼吁，中国表示拒绝针对与俄罗斯的关系的任何压力或胁迫。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为中国针对战争的立场进行了辩护，称中国已经为紧张局势降级、化解危机和重建和平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中国正在发挥一种建设性作用。美联社的报道说，截至目前，中国拒绝谴责其战略伙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甚至迎合莫斯科拒绝把这场冲突称作战争。莫斯科使用的说法是特别军事行动。赵立坚说，我们反对针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猜忌，更不接受任何施压与胁迫。时间终将证明中方的立场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美国前国安顾问博尔顿周六4月16号以视讯录影的方式参与位于台北的独派组织台湾国家联盟和世界台湾人大会所召开的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博尔顿于会中呼吁美台双边促成更紧密的合作，包括在军事上让美军重新驻兵台湾，以有效吓阻中国。美国之音黄丽玲台北报道。
美国前国安顾问博尔顿周六4月16号以视讯录影的方式参与位于台北的独派组织台湾国家联盟和世界台湾人大会所召开的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他以台湾在面对北京威胁时扮演凝聚世界力量的角色为题发表专题演讲。博尔顿表示，美国应在政治和军事上与台湾更紧密的合作，以有效吓阻中国的武力威逼。他更呼吁美军重新在台湾派驻兵力，一如1979年以前的政策。
We need deterrence to protect Taiwan that will achieve what deterrence is intended to do, to stop the military attack before it begins.
博尔顿说，我们需要更有效的吓阻政策来保护台湾，吓阻的功效在于避免中国对台发动军事攻击。我认为这意味着台湾和美国都需要显著的增加军事预算，最好其他亚太地区国家也一起提高军事预算。台湾和美国之间也要更紧密的协作，包括让美国重新在台湾派驻军力，一如1979年前的做法。 我认为这符合两国的利益。波尔顿重申，他20多年来都支持美国应该给予台湾全面的外交承认，以赋予台湾在任何国际法上作为一个独立民主国家的地位和意义。虽然这些措施可能因此惹怒中国，也无法减缓台湾所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但他说，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已逐渐认知到中国所带来的威胁之严峻，因此台湾因所处的地理位置享有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那就是可以联合其他亚洲国家和理念相近的盟友来共同对抗中国的威胁，并遏止其崛起后向外扩张霸权的企图。除了外交承认，博尔顿还呼吁美国协助台湾重返联合国，并参与其他国际组织，包括让台湾更全面地加入全球的情报机制，以促进全世界对台湾问题的了解。博尔顿说，美国的军事部署已向重欧洲而轻亚洲，但目前有一些转变的迹象。他说，在欧洲安全的维护方面，1940年代末成立的北约是一个效率很高的军事同盟。虽然美国希望在亚洲促成一个军事框架，让亚洲国家能强化安全合作，但美国并无意复制欧洲经验的北约到亚洲。他认为，目前亚洲的四方会谈以及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间所形成的非正式战略对话机制，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展现民主国家结盟的力量。虽然印度因其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而时有立场相左之举，博尔顿说，英澳美同盟是另一个有效抗衡中国的平台，这是由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于去年9月成立的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该联盟的主要目标是由英美两国协助澳大利亚建立一支核子动力潜舰舰队，以作为美国建构新的印太战略联盟合作之一环。除了核能潜舰，该联盟近期也决定进一步合作开发超音速导弹，强化同盟军力。博尔顿认为，此一同盟应进一步纳入日本。他说，美国应支持前日本首相安倍的核共享计划，也应该支持日本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可以发展国防，拥有武力保护自己的国家。尤其日本各界普遍认知到日本与台湾休戚与共的命运，纷纷发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警告。波尔顿在长达50分钟的演说中，也对美中关系的历史和现况以及俄乌战事多所琢磨。他说，美国在认知到过去40年对华交往政策的错误之后，已经和欧洲国家开始联手对抗中国崛起后所带来的政经威胁，以维护西方的民主自由体制。不过，针对俄乌战事，他说，西方集体发动的经济制裁至今还未能达到吓阻俄罗斯退兵的效果，他担心这可能让中国更胸有成竹，未来若面对相同的国际局势，自己能挺得过西方的联合制裁。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连结更复杂更紧密，很多西方国家可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制裁中国，例如现在部分欧洲国家如德国，因为过分依赖俄罗斯能源，还是继续向俄罗斯进口石油或天然气。对于博尔顿的美军驻兵台湾倡议，台湾境内蓝绿政党阵营的反应不一，有人支持，也有人认为此倡议恐过于激进，有待商榷。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支持博尔顿的倡言。他说，美国若能无视中国的威吓，率先给予台湾外交支持，并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中国就能起到吓阻的作用。美台如果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结盟，甚至如博尔顿所建议的大规模派遣美国军人驻守台湾，展现战略清晰的立场，则更能有效吓阻中国。蔡明宪说，
如果说 John Bolton 呢，能够让美国的国会行政机构包括总统、国防部、国务院呢，都能够支持这个的话呢，对中共呢的军事的吓阻呢更明确了。美军呢现在在 AIT 里边，或是透过很多美国跟台湾的军事合作呢，有不少的美国的现役军人都在台湾的啦。不过是要不要把它正式公开化，对中国产生一 种战略清晰的立场跟态度，我想是有帮助的。
蔡明宪认为，台湾的安全不仅符合美国和台湾的共同战略利益，也有助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而美国陆军落驻台，代表美日台三国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联防正式成型，宣示意义将大于实质意义。因此美国驻军的规模大小并不重要，因为现代化战争中飞弹、电讯和认知等作战将是第一波，陆战本来就是最后防线。而且他说，目前美国的海空军力，包括航母、驱逐舰、战略轰炸机还有军机，都已经定时或不定时通过台湾海峡，以构成台美在台海周边的海空军事联防。不过台湾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国民党籍委员廖婉儒认为，美国现在就连台湾加入其在东亚地区的联合军演都做不到，更遑论美军要进驻。而且此倡议姿势体大，有待商榷，要先看台湾国防部的可能规划和台湾民意是否能接受。廖婉儒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美国有诚意的话，应该先联合军演，因为我们都是买美国的武器嘛，联合军演能够同意之后，以后可以讨论，但是也要国内能接受，不是说美军进驻台湾就有吓阻作用，我们要的是作战的实力。
廖婉儒说，从趋势来看，外国驻兵已逐渐撤出位于东亚国家的军事基地，台湾军队也年年军时缩编，若要规划美国重新扩大在台驻军，这对台湾国防部也将带来规划上的极大挑战。而且他说，台湾真正需要的不是美国驻军，而是美国协助训练台湾军人，包括军事演习和武器系统的训练，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整体战力，也才能有效吓阻中国。廖婉儒还说，美军进驻台湾容易挑起两岸的敏感政治神经，给中共攻打台湾的借口，不一定有利于台湾的安全。廖婉儒说，
两岸之间的问题不是用打可以解决的嘛，只是驻军的话容易引起一个出兵的借口啦。假设驻军情况是会引起中共对台湾跟美国的关系的密切性，他当然会更警惕更紧张嘛。至于会不会开打，这个是政治军事都要一起讨论。
根据中共国台办旗下媒体中国台湾网于2020年初引述部分军事专家的研判，中共已列出六项武统台湾的触发条件，包含台湾宣布独立、台湾组织独立公投、台湾有外军部署时等。该报道强调，只要出现以上任意情况，中共解放军军委都会迅速决断，以武力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不过蔡明宪说，中共动辄喊打了好几十年，台湾必须坚持有利于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能因为中共设下红线就处处自我受限。而且美国是个大国，如果凡事都要看中共的脸色，那也有损大国的地位。他呼吁美国坚持自己的国家战略立场，展现决心，和台湾共同捍卫双方立场一致的军事战略利益。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报道。
朝鲜核威胁与日俱增，美国特使抵达首尔与韩方共谋对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朝鲜问题特使金盛星期一抵达韩国首都首尔，开始与韩国相关官员举行多个会谈，针对平壤不断试射导弹甚至可能恢复核试验寻找共同对策。与此同时，美国和韩国按计划举行年度军演，但为了不刺激平壤以及防范新冠病毒传播，本次军演将首次以电脑模拟为主，不涉及动用军队进行野战训练。金盛抵达首尔时对媒体表示，他仍愿意在任何时候不预设条件地与朝鲜方面会谈。平壤一直拒绝与华盛顿谈判，称美国仍实施敌对策略，包括指挥制裁和继续军演。一天前，朝鲜宣称刚刚对用来携带战术核弹头的导弹实施了一次实验，称发射的武器显著提升前线远程炮兵的威力。四月初，平壤当局警告说，如果与韩国开战，朝鲜会在战争初期就动用核武器，以摧毁对方的战斗意志。 此前，韩国国防部长徐畅曾表示，韩国军队时刻保持戒备状态，一旦发现明显的来自北方的导弹攻击迹象，韩国有能力准确打击攻击源头及其后勤指挥部门。他说，目前韩军拥有射程、精度、威力都大增的大量多种导弹，能够快速准确打击朝鲜的一线目标。下个月上任的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也表示，如果朝鲜似乎已经准备好发动迫在眉睫的攻击，韩国可能会做出先发制人的打击。他还表示会考虑从美国购买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并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韩国媒体称，金盛预计在访问期间将同尹锡悦的接班团队会面。
美国高官本周出访所罗门群岛，力争废止已草签的中国和所罗门安全协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所罗门群岛准备与中国签署的一项安全协议引起美国及地区国家高度关切。白宫星期一表示，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科尔特·坎贝尔和国务院亚太事务最高官员这个星期将前往所罗门群岛访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个声明中说，由坎贝尔和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率领的包括国防部及美国国际发展署官员的代表团将访问所罗门群岛、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三国，声明没有提供具体出访日期。声明说，代表团将与资深政府官员会晤，确保我们的伙伴关系为太平洋岛国和印太地区带来繁荣、安全及和平。声明表示，代表团先在夏威夷停留，在美军印太司令部与高级军事官员及区域伙伴磋商。路透社说，今年二月，美国宣布将在所罗门群岛开设大使馆，这是美国承诺向印太地区投放更多的外交和安全资源，以对抗中国谋求在这一地区更大影响努力的一部分。所罗门群岛今年三月表示，正在与北京建立一个伙伴关系，解决安全威胁并确保安全的投资环境。这被认为是中国将在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几十年来被看作是他们的后院的地区获得一个重大的进展。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说，根据一份外泄的中国所罗门群岛协议草案，北京将被允许在所罗门群岛驻扎海军船只和安全人员，以保护中国在此的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在遭到该区域某些国家强烈反响后，所罗门群岛说将不会允许中国设立一个军事基地。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杜顿表示，中国告诉所罗门群岛将不会有一个军港，不可信、不诚实，只是一个宣传。杜顿还曾表示，中国希望在太平洋岛屿地区获取一个军事立足点，包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军事港口。中国2018年曾提出要重新发展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海军基地，不过这个距离澳大利亚北面最近的岛国后来决定改由澳大利亚发展这个基地。4月12号，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塞缪尔·帕帕罗海军上将批评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的这一潜在安全条约，称其为令美国及其伙伴担忧的一个秘密安排。澳大利亚总理斯考特·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国际合作与太平洋事务部长泽德·瑟萨尔加已飞往所罗门群岛，与该国总理梅纳西·索加瓦雷就该国与北京4月1号草签的一份安全协议举行会谈。美联社引述瑟萨尔加的话说，他已经要求索加瓦雷放弃签署与中国的这份协议。瑟萨尔加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礼貌地要求所罗门群岛考虑不要签署这一协议，并且依据我们地区的安全框架，在地区开放透明的精神下与太平洋大家庭进行磋商。瑟萨尔加出访所罗门群岛的当天，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也与所罗门群岛外长杰里曼亚·马内莱通了电话，讨论美国在所国首都霍尼亚拉重开大使馆的计划。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